感谢神，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大家平安。感谢主的带领。今天是礼拜五，那明天是我们最期待的安息神日啊。那我们虽然忙碌了一天但是我们还是按着素常的规矩。能够把握机会来到神的圣所来敬拜主相信神他会非常的高兴非常的高兴。那我们继续要来来借着经卷借着这个我们所查考的彼得前书借着一卷一卷的来领受对整个圣经的道理而不是走马看花，而是更深入的来了解神的旨意那彼得前书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彼得他所写的彼得所写的，当然还包含彼得后书包含彼得后书。那彼得前书他所写的时间大概是在主后65年到67年之间。那当然也有人说彼得后来在主后的68年那为主而殉道那因此呢彼得前后书就是在他殉道之前所写的。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彼得跟当代的信徒他们是活在一个受到极大逼迫的一个情形之下当时的世代是在罗马被这个暴君尼禄皇帝所逼迫所以从主后的54年到68年那这个皇帝呀开始对基督徒施加这个迫害那基督徒的这个处境呢非常的危险那刚好跟整个彼得前书跟这个彼得前书的内涵呢内容可以说是不谋而合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对不同时代的基督徒来讲那这个你信主你要有盼望信主要有盼望所以彼得借着彼得前书要来告诉当时的选民纵使我们在这苦难当中也应该要有盼望所以从这个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告诉我们要因救恩要因着所领受的救恩要感到盼望进入到第二章就是说我们信主了生命得到改变了我们能够重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因重生而有的盼望那我们活着不是属这世界的是被神所拣选的族类是具有君尊祭司的身份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百姓所以第二章是讲到因重生而要有的盼望那到了第三章既然我们是因着从神所领受的救恩以及借着神的拣选成为神的国民所以到了第三章我们不会因为环境的患难而消极作为反而要因行善而有盼望所以做妻子的当尽本分做丈夫的也当尽本分那在教会里面要彼此服侍那到了第四章我们更应当要效法像基督一样因受苦而有的盼望因为耶稣基督将受苦当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 那我们也应当要存这样的心，在这世界上呢，追求神的旨意，在世上度下啊这个短暂的光阴。所以到了第五章，就是将来荣耀的等待啊，所以要因荣耀而有的盼望。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前书，我们在患难当中，你要有盼望啊，要因救恩，要因重生啊，甚至要行善啊，要为主受苦啊，以及将来等候的荣耀的盼望啊。所以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啊，确实是要有盼望的啊，不然的话，我们信主信到最后，我们忘记了为什么要信耶稣，信耶稣得永生啊，这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啊，那我们的领会人员啊，我们的教会的这个传道人、长职负责人，常常的灌输我们这样的一个观念啊，就是要信耶稣啊，一定要得永生啊。在罗马书啊，我们看罗马书，罗马书的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第一章的第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啊，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或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里的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啊，也就是从信到信。什么是从信到信呢？也就是说，从基础的信心进入到真正的信心啊。所以啊，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啊第十七节，这里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啊，它是引用哈巴谷书的第二章的第四节啊。那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一节，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一节，十一节，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啊，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啊，义人必须因信得生。那这里也同样引用啊，引用哈巴谷书第二章的第四节啊，义人必因信得生。但是这里所强调的就是信心啊。那从第七节啊，这里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呢，并且圣灵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是一同得福的啊，一同的得福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因行为因信而成义啊，因信因行为因信成义跟因行为成义啊。那这罗马书啊跟啊这个加拉太书啊，两者之间是没有冲突的啊，是没有冲突的。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同样啊，在十章的三十八节，十章三十八节，只有义人必因信得生。这里强调的义人啊，就是做我的义人，他若后退，我心里就不喜欢他了， 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至于灵魂得救的人啊。所以一个义人，因信称义的人，我们是坚持我们的信仰，不因环境而改变我们对神的坚持啊，对神的坚持。所以在34节这里说，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之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了。所以呢，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37节。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了。所以这从这个罗马书的第一章的17节，加拉太书的3章11节，希伯来书10章38节，都相继引用哈巴谷书2章4节的内容。可见哈巴谷书的这个内容是值得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做一个小结之前，我们要去了解的一件事。义人必因信得生啊。我们看这个哈巴谷书我们翻开哈巴谷书的第一章，在旧约圣经1099面啊，1099面。哈巴谷书第二章的第4节，哈巴谷书第2章第4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为什么罗马书、加拉太书跟希伯来书的作者都相继引用这个哈巴谷书2章第4节当中的唯有义人因信得生？那这段话是神回应了哈巴谷先知所说的话。我们来看第2章的第2节，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了，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的不再迟延。加勒底人虽然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有义人因信得生。我们先了解哈巴谷先知他所处的世代。哈巴谷书他著书是在主前的606年，那跟哈巴谷先知比较较近的一些时代的先知，那我们所知道的耶利米先知。那哈巴谷先知大概就是在这个犹大王的约雅敬年间在这个年间当中里面，他所处的环境。那哈巴谷先知，哈巴谷又称为拥抱，也就是紧紧的拥抱。在第1章的第1节，先知哈巴谷所得的末世，这里的末世就是重担的意思。 哈巴谷紧紧地拥抱神所给他的重担。哈巴谷到底是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呢？在第二节，他多次向神质问，他说：神啊，我呼求你，难道你不答应要到什么时候呢？你为什么不垂听我的祷告呢？我因强暴向你哀求，你为什么不搭救呢？你为什么使我看见罪孽呢？你为何让我看到奸恶，你却不理睬呢？到处都是毁灭，都是强暴，到处都是争端，还有相斗。整个社会律法放松，公理不再显明了，恶人常常欺负义人，整个社会公理不再显明，显然颠倒了。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哈巴谷他所处的世代所处的世代是非常可怕的世代，甚至于是神不垂听祷告的世代。在耶利米书的第十一章，我们看耶利米书的第十一章，耶利米书第十一章，十一章的第十四节，在旧约圣经897年，神告诉耶利米说：你不要再为这百姓祷告了，不要再为他们呼求祷告了，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哀求的时候，我根本不答应。我所亲爱的，既行许多的淫乱，甚若也遗弃了你，你在我圣殿中做了什么呢？你作恶就喜乐，从前耶和华给你起名叫做青橄榄树，又华美又结好果子，如今他用轰然之声点火在其上，枝子也被折断了。原来栽培你的万军之神已经说了，要降灾攻击你，是因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行恶，向巴利烧香，惹我发怒，他们根本是自作自受的。我们再看第十五章，耶利米书第十五章，十五章的第一节，神又对耶利米说了：虽然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可是我的心仍然不顾惜这百姓，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去了，叫他们离开吧。所以我们看到哈巴谷跟耶利米先知是处在这样为恶的世代，为恶的世代。那哈巴谷他无法理解神为什么不理睬，神为什么不显出他的作为来。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越祷告神的作为我们越看不明，我们越祷告整个环境越来恶劣。这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一件事情，神说唯有一人因信得生。你要从最基础的对神的信心进入到对神真正的信心，这就是哈巴谷先生他所体会的心情。后来哈巴谷向神呼求，我们看到哈巴谷就是紧紧的拥抱的意思，他对很多无法理解的事情，他就像是一个无知的婴孩紧紧地抱住了父亲，父亲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他紧紧地抱住神。所以今天我们遇到任何的苦难，我们不明白，我们要像哈巴谷一样紧紧地拥抱着他，纵使你正处在患难当中，你仍然要紧紧地抱着他。也因为哈巴谷紧紧地向神祷告，神有回应了。在第五节，神告诉哈巴谷说，他说你们要向列国中来观看，大大的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了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相信这是一个大环境，一个大环境，一个社会的风气，或者是一个教会的状况 很多时候神的作为，神行了一件事，可是我们却看不见，就像神已经兴起了一件事，可是呢我们，可是当代的信徒却是不相信。那神兴起了什么样的作为呢？第六节，神兴起了北方的巴比伦的加勒底军队。神必兴起加勒底人，加勒底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这里说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他们野心勃勃的，他们威武可畏的，他们的马比豹更快，他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先，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他们掳掠的人聚集如海边的沙，多如尘土尘沙一般。第十节，他们自高自大，讥笑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宝藏，逐雷攻起，他们以自己当作神，向风猛然扫过，显然有罪。所以我们看到神他兴起的作为，可是哈巴谷很疑惑啦，从十二节到十七节他很疑惑，神你，我向你祷告，你说你已经行了一件事，可是你却行了我心里所无法想象的，你兴起了比我们更恶的北方的巴比伦军队，他们是多么可怕的军队，他们不是我们的选民，这样的恶者神你却使用，我无法理解。所以从十二节到十七节这个哈巴谷啊，他仍然对神的作为所行的事他无法理解。所以我们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重担，他没有办法解释神为什么会这样做。虽然是如此，可是到了第二章，他从重担到了第二章，他来到了所望所，他立在望楼上观看，他从满有心中的重担，后来来到神的面前等候神的声音，他希望神能够有所回答。所以到第二节，神就对哈巴谷说了，他说你将这末世啊，这里的末世就是异象，你要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那一些读的人都能够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晃，虽然延迟，可是你仍然要等候，你对神的作为你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所以到了第四节，神说了，他说这些作恶的至高至大的，心不正直的，以自己为神的人，这个可怕的加勒底人，他们必将灭亡，唯有义人，唯有相信神的人要因信而生所以从第五节之后讲到加勒底人北方的巴比人，他们有这个五个这个祸端那第一个祸端就是第六节这里所说的，那第二个祸端是第九节，第三个祸端是十二节，那第四个祸端是十五节，第五个祸端是十九节这是加勒底的这个可怕的敌人的祸端。那当神出口来安慰哈巴谷先知之后，我们看到到了第三章我们看到第一节先知哈巴谷他用祷告像祭一样来献给神， 调用琉璃歌啊，甚至在第九节这里说，这歌交于灵长，用诗弦的乐器。所以有人认为哈巴谷先知就是利未人可能是在这里面来服侍的一位。所以我们看到哈巴谷他的信仰的转变，因神的救恩而改变，从重担到等候到祷告环境虽然没改变，可是他的心境得到改变了我们看到第二节他说，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了第十六节，我听见神的声音，心里的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发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有安静等候灾难之日的临到，犯禁之年上来。你看他怎么样，原本无法理解神所行的这件事，可是最后他等候神的愤怒临到来了。我们看十七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汁，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这里讲到三种果树，第一种就是无花果，第二种是葡萄树，第三个是橄榄树，一般指的就是以色列百姓。这是双重的论述这里说无花果树不发，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指的就是神的选民放荡不拘不敬拜神，虽然大环境是这样另外一种解释就是整个神的恩典没有临到整个犹大国整个大地荒废，纵使环境是如此你看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虽然是这样十九节十八节，然而这是一个转折然而哈巴谷先知仍然紧紧地抓住神，哈巴谷先知终于抓住神了，然而我因神而欢喜，因救我的神而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到高处。所以我们看到哈巴谷他的呈现，在敬畏当中向神呼求，在敬畏当中以神为快乐，这就是哈巴谷先知里面他在借着哈巴谷书来勉励当代的信徒。难怪罗马书的作者跟加拉太书的作者以及希伯来书的作者相聚，用不同的角度来引用哈巴谷书的第二章的第四节，唯有一人因信得胜。我们翻回来彼得前书的第一章，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进入到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就能够深深的体会到彼得前书第一章在 B 章的第二节第二节这里就是造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神的灵得成圣洁，以至于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赏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纵使环境没有什么改变，可是我们今天借着什么？借着神的拣选。那么借着神的拣选，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因着他的血涂抹我们的罪债，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借着圣灵的感动，我们领受真道，顺服教训。也因为这样环境没有改变，可是我们知道从内心里面我们满有神的恩惠，满有神的平安。所以在第二节这里说，借着神的灵让我们得成圣洁。那么在这个第三节愿颂赞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着的盼望。第二节这里说，借着圣灵得成圣洁。那第三节这里说，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假若耶稣基督真的没有从死里复活，今天我们在这里所呈现的一切的敬拜都是怎么样？都是枉然的，都是枉然的。所以我们要从内心里面感谢神，就像彼得他的体会，第三节，愿颂赞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呐、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第三节说，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这里你会去想到哪一节？各位，你会去想到哪一个经卷？我们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在第一章的第十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第十节这里说，要照着安排的，这里的安排就是经纶，讲比较简单，就是计划，也就是神国的家庭计划，在神国的家庭计划照着神的旨意。所以在第三节这里说了，这个保罗他说，愿颂赞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跟这个彼得所说的口吻几乎是不谋而合。保罗为什么要在这里来称颂神呢？他说，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权的福气，就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了。这里说在创立世界以前，你会想到哪一节？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神创造天地。也就是说，还没有天地之前，神在基督里怎么样？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早就已经给我们了，而且还没有在天地，在还没有时间空间，还没有整个救赎史的开始之前，神在基督里，在他的家庭计划里面，早就已经将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了。在神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拣选了你，拣选了我，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所以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再来又说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着他丰丰富富的恩典。第九节，都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旨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是照着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在他的救赎的家庭计划里面的内容。所以我们翻回来彼得前书，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所以我们这样把它连结，就会发现，哇，我们今天是不要像哈巴谷先知所体会到的，一人必因信得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所处的环境，环境大环境没办法改变，可以吗？你能够改变整个大环境吗？你能够改变世界的大潮流吗？ 你能够改变整个社会的大乱象吗？不能。神能够改变，唯有紧紧的抓住神。神难道不知道这世界的败坏吗？神难道不知道这属灵的加勒底军队的至高至大吗？他们以自己的势力为神，那是这世界的事。唯有一人因信得胜。我们今天受洗了，感谢神，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世界，你的盼望在哪里？我们看第二章，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这句话你能不能体会到？这句话是多么能够安慰当代的选民，他们受到尼禄皇帝的逼迫的环境，信耶稣是要被砍头的，在当下不可能传福音的情形之下，彼得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你们今天可能过几天你们将要死了，可是你们不要怕，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这一场圣战你们要为主而活，为主而死，因为你们是君尊的祭司，你们是天国住在地球的代表，住国使节，是代表天国的国民，你们是君尊的祭司，祭司是神的代言人，是神的代表。所以彼得勉励当代的信徒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受苦的过程不要担心，因为你们是君尊的祭司，是神国的代表，你们是圣洁的国度，他原文是国民，你们是圣洁的国民，你们是天国的百姓，你们不是属这世界的人。这患难会过去，我们要去的是天上的国家。所以第十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求神大大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紧紧的抓住神，让我们靠着神给我们的救恩大有喜乐，纵使在患难中、病痛当中，或者是姗姗不弃的状况，应该没有人有这种现象，可能会有这些信徒，不要怕，你所遇到的患难神难道不知道吗？不要怕，神都知道，我们将我们的一切的信心都交托在神的面前，求神借着圣灵加添我们的信心。我们求神祝福，我们最后来唱诗406首。